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1回。见到这黑白两色的小型传送阵，三人呐、也和独圣门的那几个人一样，先都一愣。不过古魔在这两个传送阵上左右一扫之后，目光呢就停在了黑色传送阵上，随即脸上露出了一种惊喜之色。
怎么会有两个传送阵？哪一个是通向第八层的？还是两个都是啊？
叶家长老喃喃自语，但目光呢落在了白色传送阵上。因为先前呢独圣门等人使用此法阵传送之后，还在上面残留有一些灵气波动。
不用选，用这个就行了。
古魔凝望着黑色传送阵，声音有些怪异。
用那边的传送阵，可是独圣门的人士……
这长老奇怪的刚想问些什么，站在旁边的古魔突然间丝毫征兆没有的袍袖一挥，一只乌黑的魔臂就从袖中闪电般的探出，动作之快呀、只让老者感到耳边风声一响，整个头颅就一下子被一只冰凉的魔爪按住了天灵盖。
啊！
这老者大惊之下，只来得及惊呼了一声，头颅就砰的一声，如同吸鬼一般被捏碎开来，脑浆鲜血蹦出尺许来高啊！但是呢，这古魔呀还没有罢手，口中几乎同时的一股漆黑的魔焰迅雷不及掩耳的喷出，将尚未倒地的无头躯体瞬间包裹其中，缕缕青烟在魔焰中冉冉升起。老者尸体一下子化为了灰烬，随之在黑焰中又现出了一只被白光护罩的元婴出来。这个元婴啊，双手紧抱着那只洁白的玉齿，一脸的惊慌失措之色呀，
齐叔救命！
元婴一边拼命的往尺子中间呢注入灵力，一边朝大头怪人发出凄厉至极的呼救之声啊。被黑焰包裹的他竟然没有办法施展出瞬移之术，但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这大头怪人面无表情的看着在魔焰中苦苦挣扎的叶家长老的元婴，竟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结果元婴周身的光照啊，只支持了片刻，就在魔焰猛一仗之下破裂开来，一声惨叫啊，元婴就被黑色魔焰化为了乌有。可怜他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仍然不能相信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在满腹怨毒中从这世间彻底的消失了。
怎么现在就动手了？不是说到了最后一层才下手吗？
终于大头怪人才冷漠开口，仿佛有些不满的样子。
原本以为要到最后一层才能见到目标的，但在这里我就感应到了他的存在，自然无需这个人在旁边碍眼了。阁下莫非有些后悔了？
古魔斜瞥了怪人一眼，面无表情的说道：
哼，一个晚辈而已，有什么后悔的？
怪人沉默了片刻，才目露复杂之色的说道：
道友能这么想最好了，只要能将圣祖分身救出来，就可以让圣族给阁下施展秘术灌注魔气，以阁下的资质，最起码有六七成的把握让道友一举进军化神期的。哎呀，要不是大限马上来临，我又怎么会轻易背叛业界帮你一个妖魔呢？
怪人冷哼了一声，目光闪动不定。
妖魔？阁下若是灌注魔气成功之后，也会成为我们圣族一员，在我们圣界像你这样的人类修士转化为的圣族后裔可并不是少数啊， 有什么可犹豫的？古魔嘴角一撇，毫不在意地说道：行了，废话少说，还是快走吧，省得夜长梦多。怪人似乎不想再提及此事，一晃就站到了黑色传送阵上。古魔见此冷笑一声，也几步站到了传送阵上。
结果呢，黑色传送阵一被激发，两个人的身形就在灵光中不见了踪影。下一刻，怪人和古魔蓦然出现在一座相同的法阵中，四周幽光闪动不已，似乎还有一些暗淡模糊的样子。这里是……怪人从眩晕中恢复了正常，就立刻四下张望了起来，脸上现出了惊疑之色。道兄还是往空中看看，在上面。旁边传来了古魔微微兴奋的声音。怪人一听这话，急忙听话的朝上望去，结果为之一惊。只见在百余丈的高空处，各种禁制灵光密密麻麻闪动不停，而在这些禁制中心处，一个仿佛小山的黑影悬浮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都被缠了一道道碗口粗的黑链，并同时呢贴着无数颜色各异的禁制符。在附近呢还悬浮着一块块喷出黄色光柱的铜镜，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囚笼，将黑影严严实实的罩在了其中。叶家这位怪人一看清楚黑影的模样之后，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大为骇然。这竟然是一只体型超过了百丈的银狼，虽然浑身都是禁制，但是这毛银光灿灿，犹如纯银打造一般，让人一见呢，就感觉这巨狼是神秘异常。但是诡异的是，两只狼，一个是银白之色，另一只却从脖颈处变得乌黑油亮，并被一层淡黑气体给包裹着，头颅上更是生出了一只紫色的独角来，显得是狰狞凶恶异常啊。此刻两个形态迥然不同的狼全都双目紧闭，仿佛啊都处于沉睡之中，就不知道是不是禁制的作用。这就是你口中的圣祖化身？不错，这是我们圣界的元煞圣祖化身。元煞圣祖在圣界所有圣祖中也足可以排进前五之列，当然了，现在并不是元煞圣祖的真正形态，只是一缕分魂附身的一头灵界妖狼而已。但就是这样，也不是普通化神期修士可比的，只要没有灵界干预的话，绝对是人界无敌的存在。当年元煞圣祖也是我们圣族降临人界的三统领之一啊。古魔傲然地说道。元煞圣祖？怪人喃喃低语了一句。叶兄，给我护法一下，我先施展秘术沟通圣祖的神魂再说。行啊，你尽管施法就是了。大头怪人呢似乎彻底的抛弃了顾虑，闻言一口答应了下来。古魔仿佛对怪人十分放心，见其答应，立刻两手掐诀，一股漆黑的魔气从身上冒出，将身形彻底淹没进了其中。随即啊，一阵低吼声传出，一个双头四臂的魔影在骨骼爆响中显现而出。此魔影足有数丈高，巨大的魔躯上散发着冲天的惊人煞气，即使大头怪人也面色微变的稍稍退后几步。紧接着古魔两口同时发出了低沉难鸣的咒语之声，四肢布满了油亮鳞片的魔臂也纷纷掐诀结印，在黑气中仿佛成了魔神一般的存在呀。大头怪人虽然说小心的警惕着周围，但是双目也死死的盯着空中的双巨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古魔呢突然口中咒语一停，大嘴一张啊，一团黑红色的精血直接向空中喷去，同时四只手臂也向上一扬，四道黑色法诀一下子没入精血之中，不见了踪影。那团精血顿时化为了一个古怪的血纹，往上方一闪即逝，就消失不见。但是在下一刻呀，这个血纹就在那黑色狼额上诡异的浮现，随即狼角上灵光一闪，黑色狼眼的眼皮略微一动，双目终于缓缓半睁开了，紫芒耀眼呐、啊，在眼皮之间仿佛有两颗紫阳同时出现，让人无法直视分毫。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古魔和大头怪人都不知道啊，就在这硕大的黑色狼被惊醒的同时，在附近的另一个封闭空间中的某座宫殿当中，一张供桌上的银色匣子同时光芒一闪，仿佛也有什么东西被惊醒的样子。而在这个银盒子的上空漂浮着一只半尺来长的翠绿的木尺，缓缓地转动不停，它发散的灵光啊，正好将下方盒子照在其中。银盒呢被头顶的木尺散发的绿光一照，灵光一闪，顿时银芒消失不见，重新变得静谧起来。若是有人在供奉银河桌子附近一扫，就会更加吓了一跳啊！在离供桌十余丈的远的地方，赫然有个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见这个人呐、啊、是蓝袍红巾，脸上臂纹闪动，这是谁呀、啊？独圣门的大长老花天齐呀、啊！只是此刻花天齐两眼微闭，神色木然，耳鼻等七窍流血不止，若不是前胸微微起伏不停啊，恐怕任谁都将其当成了一个死人喽。而另外那三名长老呢，却是踪迹皆无，竟没有和他一起进入此殿当中。不过从殿门外隐隐的传来阵阵的爆裂之声，似乎正有人被困在什么禁制当中。另一边禁制狼的莫名空间中，黑色狼首目中紫芒消失不见，同时呢口中传出了女子的话语之声：
雪燕，原来是你啊，我当初以为你早就退回圣界了，没想到你也滞留人界至今。
这声音悦耳动听，竟和当日困住象之里的那女子的声音有七八分相似，只是少了几分魅意，而多出了许多的冰寒。
参见大人，属下当年动身的时候已经迟了一步，也差点被人类追杀的陨落而亡。要不是那些人类修士以为属下掌握了圣界进入人界的通道位置，想要慢慢施法进行抽魂拷问，属下也没有办法活到今天的。
你的运气倒还不错，当年进入灵淼园的空间裂缝早已在我们进入人界后就破碎了，哪儿还有什么通道啊。
黑色狼首提起当年人魔大战之事啊，竟没有任何激动表情，只是点了点头。
这就是上古时候差点被修士们灭杀一空的上古巨魔。
大头怪人在旁边冷眼观看着古魔和巨狼说话，见黑色狼首口吐女音，说话慢条斯理，看不出有丝毫的魔性，心中就暗感诧异了。
你既然来到了此地，应该计划好了一切吧？不过先提醒一句，救我出去可不是你想的这么容易，别的不说，光困束我的大周天星晨炼 就是以你现在的修为，也是难以破除的。此物可是从灵界流传下来，专门针对我们圣族的宝物啊。黑色狼首低头看了一眼身上密密麻麻的乌黑锁链，淡淡的说道：
圣祖放心，属下既然来了，自然早做好了周全的准备。不但有叶道友出手相助，我还搜集到了数件魔器可以破开此链的。
这古魔呢，却胸有成竹的样子。
哦，已经有魔器相符，倒也确有几分可能去掉这大周天星陈列。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让你马上施法的。
哦，大人，这是为何？
这一下子双手四臂的古魔是大感意外，目中紫红色光芒闪动不已。那怪人呢，也是一脸愕然。
很简单，这星辰并不是困束我的最厉害的禁制。看看现在你们的所立之处吧。
黑色狼首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什么？我们的所立之处？
古魔和大头怪人不禁同时往脚下望去，可除了那进来时的黑色传送法阵之外，哪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这两位均都是一团雾水啊。
你们以为此地真的是一个任意进出的空间不成吗？这不过是某件通天灵宝凭借威能将第八层某片区域施法隔离开来而已。只要你们稍有异动，此宝马上就会发动，将你们传出此地的。再次进入此地可就不会这般容易了。况且这些外力还不是我被困此这么多年的主要原因，最大的麻烦还是出在这具银月妖狼的躯体之上。
黑色狼首略动了一下头颅，看了看身体另一侧仍然昏睡不起的那个银色狼首，目中呢终于现出了一丝凝重。
这古魔和大头怪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呐，都不是省油的灯。一听这话，望向黑色狼首迥然不同的银色狼首，都有些恍然，隐隐约约猜到了一些什么。
当年这银月狼妖的元神不是被圣祖吞噬了吗？怎么，难道出了什么意外？
古魔迟疑地问道。
哼，当年你当我如何失手被擒的？还不是这狼妖被我附身的时候竟然做了手脚，他竟然同时拥有两个主元神，一个被我重创，当时脱体逃遁离去的时候让我以为从此安然无用，另一个却施展秘术隐藏在体内某处，在我正和昆武三老斗在紧要关头竟突然反扑，我才落得被封印这么多年的下场。
两个主元神啊，难道是罕见的一体两魂？
大头怪人听到这话不禁失声叫了出来。
你这人类倒知道的不少啊，这只银狼的确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精魂，原本呢只有一个狼首，但是第二个狼魂一现身之后就立刻显出了另外一个狼首来和我争夺这个躯体的控制权，而此狼妖修炼的功法诡异，我枉自附体此躯体那么长的时间，竟一直没有觉察其中的蹊跷。
黑色狼首喃喃自语，似乎至今还大感不惑。
那这狼妖的第二精魂莫非还存在着？
当然存在，被那些人类修士擒住之后，我才知道这只银月狼妖竟然是灵界七大妖王之一天魁神狼的宠妃，也是当时不多的几只真身降临人界的灵妖之一。我当时能轻易的附体此狼妖，也是占了当时此妖啊刚刚降临人界，正处于元气大伤的时期，否则以此银狼全盛时期的修为，我只有一缕分魂还不一定能够得手。不过 此银狼竟然是一体两魂的事情，还真是让我大出意外，让我吃了这个亏可是不轻啊。不过当时我占据此躯体也已经有些年头，大半的肉身都已经被魔化成功了，即使我被擒任他们处置，那些人类修士无法将我从此躯体中逼出来，也不敢贸然将我和肉身一起毁灭，只好将我临时封印在了这镇魔塔中。古魔还好，大头怪人呐，听了这些上古秘闻，他不禁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这眼前的女人会有这么复杂的经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完人修仙传》第64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2回。古魔听完这话，苦笑一声，四只巨目同时盯向了银白色的狼首。这么说，那这第二狼魂如今也在此躯体中了？现在没有，不过再过一会儿他也就应该回来了。说起来你们也算走运，竟然在这个时候将我唤醒。哦，圣祖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呀？
很简单，当初古修用黑棋所画的绝灵之地将我封印在此的时候，特意的将这第二狼魂元神抽出，在旁边不惜大力气的另行建造了一座灵气充足的宫殿，将它安置其中。如此一来，这位妖王宠妃的第二精魂开始的时候，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返回此肉身和我争夺肉身的权利。一旦力不可支，又立刻返回安置之处，重新恢复受损的元气。而我因为被封印的缘故，只能靠体内的魔气来对抗此女的举动。彼长此消之下，没多久就大处下风了。为了不被真的逼出此身体，我也不得不使用融灵来对付他了。黑色狼首平静异常的说道。
什么融灵术？你已经？
古魔四目同时露出了惊讶之色，一时之间连敬语都忘了。
不错，我已经和他合二为一，化为星魂了，而且是以他的神识为主，以我的为辅。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星魂不但无法稳定，而且当初那些古修一见星魂，倒也识辨得出来我也融合其中的情形，根本不承认他的身份，并未解开封印放他出去。但是基于他的特殊身份，古修也不敢轻易加害，干脆连这昆武山也不要了，彻底的将此山禁锢了起来。那么如此一来，我二人的精魂就一直处在时而争斗时而融合的诡异情形之下，直到万余年之后重新融合，才彻底的稳定了下来，已经融合的很完美了。但是前几天星魂为了将一名偷偷潜入的化神奇修士拉进幻妙天象中，让神识大损，我和那狼妖精魂才得以再次重新分裂开来的。但是这一次估计也是最后一次分裂出来了。等到第二狼魂在那个灵气充沛之地沉睡苏醒之后，就会再次融合一体的。黑色狼首说到这些事情，竟然还保持着淡然的口气，而那古魔和大头怪人呀，则彻底的听傻眼了。
圣祖大人，那融合后的星魂是妖，还是我们圣族一员呢？
古魔愣了大半天，还是苦笑一声问道。
你说呢？
黑色狼首不以为意的反问了一句。古魔听了也是无言以对啊。
既然和咱们说的如此仔细，应该有什么办法阻止此事吧？哎，有什么话阁下直接说就是了。
大头怪人略一思量，忽然间这么说道。
哦，说起来我还没有问你呢，你身为人类竟然会出手相助雪雁，应该有什么图谋吧？
我观你身体所剩生气不多，应该是大限快到了的样子，是想让本圣祖给你灌注魔气吗？
黑色狼首目中紫芒一闪，没有回答，反而大有深意地问道。
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本人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叶某宁愿永坠魔道，也绝不想就此作画掉。若是如此的话，我这近千年来兢兢业业的苦修和无数次的出生入死都是为了什么啊？难道就是让自己再次尘归尘土归土吗？
事到如今，大头怪人一点掩饰的意思都没有，脸色也隐隐的狰狞了起来。
这话说得倒坦白，没有扭扭捏捏什么的。既然你能有这个决心，能帮本圣祖从这里脱逃出去，我倒可以帮你施展一次灌魔入体。不过嘛，丑话咱们可说在前边，以你的情形，灌魔后顶多只有一半进阶的几率。不过我们圣族原本寿元就远超你们修士，即使没有进阶成功，灌魔后寿元同样会增加不少的，你还是有机会再自行进阶化神期的。
黑色狼首的目光在大头怪人身上一扫之后，神色如常的说道。
哼，一半儿，就是只有十分之一，叶某也会拼上一把，如何帮你脱困尽管说就是了。
大头怪人狂笑一声，毫不犹豫的答道。
好吧，本圣祖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荣灵术到了如今的阶段，只要那狼魂一回到此躯体当中，根本不需要任何施法，我就无法抗拒的和他融合一体，唯一能阻止的方法就只有灭杀了狼魂。而银月狼魂沉睡的地方，却有当年昆武三老亲手布置的灭绝大阵。此阵呢，是用81口诛魔刀组成，任何身带魔气者一靠近那里，就会被这些刀刃结合的阵法威力给斩成肉泥的。雪雁呢，是没有办法破除此阵的。我观道友修炼的功法，虽然说不是什么正派法门，倒也绝不是邪道魔功，灭掉这狼魂之事就只能交给道友了。只要办成此事，灌魔之事就包在本圣祖身上了。
黑色狼首声音明显的和先前一般无二，但是落在大头怪人耳中却充满了无尽的诱惑，让他凝望巨狼，脸色阴晴不定。
那个狼魂在什么地方？
片刻之后，怪人一咬牙问道，竟然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意思。
叶道友果然是聪明人，你们传送进来的两个传送阵中，另一个就是通往那狼魂被安置的宫殿。
黑色狼首见怪人没有斤斤计较什么，目中呢露出了一丝欣赏之色，也干净利索地说道，
行，放心吧，我这就赶过去将那狼魂灭掉。
大头怪人自言两句，然后两手一掐诀，足下传送阵灵光一闪，竟真的传送了出去。顿时啊，这传送阵附近只剩下古魔一个人了。
刚才当着人类修士不好问你什么，现在可以告诉我搜集了几件魔器了吗？
一等怪人身形消失不见，黑色狼首目光骤然一沉，一股森寒的气息骤然散发而出，
身上的锁链也刹那间一阵嗡鸣，同时呢发出了无数道乌黑的刺芒出来，一下子深深地扎进了巨狼体内。但是这黑色狼首却神色纹丝不变，视若无睹的样子。启禀圣祖，已经找到了五族人当初遗留在人界的魔器。古魔一弓腰，更加的恭敬起来。
五件魔器倒也勉强够用了，马上布置一下吧。虽然现在我只能控制此躯体一半的法力，但是只要挣扎出来，也足够击败那黑风旗禁制。哼，就算它是通天灵宝，没有主人主持的话，也不过是一件死物罢了。
黑色狼首阴森地说道。
是。
古魔一听这话，毫不犹豫地四只手臂虚空一挥，同时呢，黑芒一闪，四只手掌上各浮现出了一件黑魔器出来，一面魔镜，一只血色令箭，一朵玉莲，以及一只灰白色的圆环。而古魔一只头颅大口一张，直接喷出了一只乌黑的小瓶。这五件魔器一现身呢，立刻滴溜溜的在古魔头顶转动不停。古魔的一只头颅发出长啸之后，周身是黑光狂闪，五件魔器一震之下，直接往巨狼所在的空中飞射而去。而空中禁制立刻感应到了什么，同时灵光大放，各色光芒闪动不已，整个天空仿佛在这一瞬间能活了过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自然不知道，有一只上古巨魔就要从镇魔塔中挣脱而出。他此时呢，正站在昆武殿的殿门处，望着殿中的情形，脸上可全是古怪的表情啊。北极圆光，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韩立喃喃自语，目光在前方密密麻麻的银色光丝上转了几圈，再次确定这些东西啊，的确和坠魔谷中见过的如出一辙。只是这些光丝并非从什么岩石上发出，而是从大殿中上百根一人抱的柱子中喷射而出，将整间大殿都淹没在了其中，也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大殿后面到底有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从韩立背后忽然传来了一声狂笑，似乎极远还猖狂至极的样子。
韩大友，不知你是打算主动跳进北极圆光中，还是打算过一会儿让我等用法宝送你一程啊？
听了声音，竟是钱老魔的声音。韩立眉头一皱，回头望了一眼，只见透过巨大的殿门，隐隐约约的可以见到原来两排金瓷陵墓此刻只剩下十几颗了。钱老魔等人和银翅夜叉几个妖物竟已经追到了殿门前，他们一边仍然用宝物轰击着最后的巨树，一边透过殿门望着韩立，一个个神色各异。除了那些妖物一开始就知道北极圆光的存在，其他人个个都是阅历丰富之人，几乎远远一见石殿中的情形，立刻就纷纷认出了这是北极圆光来。结果自然大多是喜愁交加呀。喜的是有北极圆光挡路，韩立没有办法先一步进入殿中取宝；愁的自然是他们似乎也同样没有办法通过这突兀出现的北极圆光禁制，一会儿怎么取宝可是一件头痛至极的事情。倒是那钱老魔的声音飘忽不定，竟似乎毫不在意的狂笑着，这北极圆光对原来没有准备的修士来说实在是死路一条，难怪老魔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呀。韩立 冷哼一声，回手过来一拍腰间储物袋，一只乌黑的指环从袋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就在头顶呢迎风狂涨，化为了一只直径丈许的巨环。此环上符文流动，似乎颇为不凡，正是两仪环中的一只啊。韩立从容地冲巨环一点指，此物迎头照下，同时一道法诀飞快地打在上面，乌色光照一下子在环上浮现，将韩立严严实实地护在其中。一见此景啊，这钱老魔的笑声戛然而止，后面的修士和妖物也同时愣住了，脸上呢竟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难道真的有人有办法闯过这北极阳光？所有人的脑中都不禁浮现出了这个念头，连掐诀催使法宝攻击金瓷陵墓的举动都不禁一缓呢。结果在他们的目睹之下，韩立身形一晃，顶着光照一头就闯进了密密麻麻的银色光丝中。所有的北极圆光一射到这个不起眼的光照上，全都诡异的一拐弯，自动的避开了韩立。这一下子呀，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了起来。而韩立身形转眼之间就被北极圆光淹没其中，不见了踪影。
快些动手，不能让这小子真的取走了宝物。
银翅夜叉终于从震惊中清醒了过来，口中一声厉喝，面孔变得扭曲狰狞起来。
就是动作再快又有何用？还有那北极圆光挡着呢。
葛天豪面容铁青地说道。
哼，北极圆光能拦住别人，想拦住老夫那是做梦。
钱老魔冰寒至极的一声冷哼，随即啊，这五子魔所化的白色巨影突然之间一个纵身，竟然不再理会剩余的金瓷陵墓，直接击射向殿门而去。
大长老，你
葛天豪等人一惊，不禁低呼出声。结果巨大的白影一进入剩余的金瓷陵墓磁场范围之内，顿时啊，一股巨力是立刻压来，立刻将白影拉到了地面上，变得寸步难行。
哎！
一声如同打雷一般的巨吼从白影口中传出，随即啊，白影光芒一脸，一道宛若无形的雪影一下子从白影中射出，瞬间飞出十余步之后，才被巨力再次拉到了地面上。但是这雪影却身形微颤之下，如常人一般的一步一步的向大殿迈去，这一幕自然让那些人那些妖一阵惊讶呀。
事到如今，也只有借用龟道友的神通了，动手吧，我们不能再等下去，那些东西可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银翅夜叉不再犹豫的一回头，神色阴霾的冲那丑陋的女人传音道。丑女也凝重的点了点头，随即周身白光一闪，身形蓦然往地上一个打滚，光芒刺目之下，一只黑白相间的丈许大的巨龟浮现而出，直接向前方飞快地爬去。这妖物竟现出了妖体原形来。狮禽兽和银翅夜叉又同时飞身而上，坐到了龟背之上。此巨龟这个时候才正好同样进入了金瓷陵墓的磁场范围之内。结果狮禽兽和银翅夜叉身形一晃，在龟背上苦苦支撑无法动弹，但是巨龟却通体黑白两色翼芒闪动不停啊，四足竟丝毫没停，向前飞快地爬去，竟好像是丝毫没受影响。不过也不能不受影响，因为在几妖进入磁场范围的同时，在三妖周围突然浮现出一个个诡异的金色符文来，这些符文仿佛无形般的飞快的往三妖体内一个个的没入而进呢。三妖尽管护体亮光，四目耀眼， 竟丝毫没有办法阻止这些符文的没入，巨龟还看不出有何影响。银翅夜叉和狮禽兽在没有一个符文没入体中之后，神色就立刻萎靡一分，似乎受到了什么极厉害的禁制一般。不过好在呀，这剩下的金瓷重光啊，能影响的范围并不太多，巨龟几乎片刻的功夫就背着人出了这个范围。二妖马上又长出了一口气，精神立刻恢复了大半。巨龟一等二妖从背上下来，立刻身上灵光闪动，重新化为了丑妇模样，只是一张丑脸呢，看起来是苍白无比啊，似乎刚才通过那金瓷重光所耗的元气肯定不少啊。这个时候三妖啊全部是身形闪动，互相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的向大殿中激射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3回。